感谢主。好啊，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哈。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那个创世纪哈，创世纪有五十章的那个篇幅。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我们讲到创造，我们来讲亚伯拉罕。那么呢，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后来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我们常常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在信仰的始祖的时候，除了我们亚伯拉罕，我们也讲到以撒。那么呢，以撒呢，他的儿子是雅各跟以扫，应该是以扫跟雅各。我想这个以扫很可怜，他就配这个弟弟把他的长子名分骗走了以后，他从此以后就变弟弟了。每个人都讲雅各，然后再讲以撒。所以呢，我们在这五十章的那个篇幅里面，其实雅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这个五十个章节里面呢，雅各的部分占了很多很多的部分哈。那个声音是下雨吗？我一直以为是我们的麦克风有问题。哇，这么大的雨，我们要祷告，雨啊，赶快停。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一点关乎雅各的事哈，我们会用三个礼拜来分享雅各，分享雅各的生平，分享雅各神在雅各的生命中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雅各呢，他逃离他的家的时候，在伯特利的路上遇见神，说神说我一定会与你同在，神应许雅各要与他同在。所以呢，当雅各呢继续往前走，他就到了他的舅舅拉班的家哈。所以呢，他发生了什么事？在往舅舅的家的时候，神说要跟他与他同在，结果他就去了。那如果你们有跟着教会的这个QT 哈，我们教会的读的这一本《活泼的生命》，我们就知道说雅各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抢夺了他哥哥，用一碗红豆汤窃取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然后后来呢，等他的爸爸临终的时候，要为那个长子祝福的时候，雅各呢又照着他妈妈的计谋，然后穿上了那个有毛的衣服，然后让爸爸来为这个雅各祷告。因为在希伯来人，长子要爸爸要死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会祝福那个长子，所以那个长子所得着的祝福是大的。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哈，我们中国人长子要得几份？得两份哈，我们长子得两份。所以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跟以色列人很多地方都蛮相像的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埃及人，其实以色列跟埃及很近哈。我有那个Pastor Emil 跟 Pastor David Damien 戴冕牧师，他们都是埃及人。但是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很多跟我们中国人蛮像的。他们每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通通一起来，然后乱七八糟乱七八糟，讲话都很大声，跟我们华人就蛮相像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我们这雅各整个的生命哈，今天是讲第二章关乎雅各，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会结束雅各。我在曾经看过这一本书里面讲到，我曾经听过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哲学博士，他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让我常常在我的里面常常这样子回荡在我的心里。他讲的这一段话非常有哲理，也非常的正确。当我常常不明白有一些关乎神的事情的时候，属灵的事我不能明白的时候，这位爱丁堡的这一位哲学博士，他所说的就回答我所有一切的问题。他说，上帝呢以他的全能和他的应许来吸引我们来认识他，上帝用他的全能和他的应许来吸引我们来认识他，进而呢和他建立契约的关系。建立什么关系？就像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然后我们归在主你的名下，我们是与神立那个盟约，我们叫做永约。即便我们有时候离开神，但是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好，这是一个盟约，也是像一个原约，是生死盟的约。然后呢，他说什么呢？在我们人生的记忆当中，人不但没有办法了解上帝的哲理，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遭遇呢，到危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疑虑，我们有时候害怕，我们有时候充满了疑惑， 我们有时候无奈，然而上帝呢，用他没有办法拒绝的吸引力来拣选他的仆人。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都彰显他。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为什么神今天特别钟爱我们。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说，神今天为什么拣选你，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是因为你比较可爱一点吗？啊，还是你长得比较帅一点，还是你比较会撒娇？啊， You charming him? No, we don't know. 神拣选，神的选召，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子爱我们，为什么神特别拣选我们。 We have no clue. 我们只能怎么样？我们只能接受，我们只能怎么样？享受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相信这个哲学博士里面他所说的这一个，他说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彰显他的荣耀和他的公义，神也见证他的慈爱和恩典。所以呢，当这个这个哲学博士他说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把我心中许多的疑虑，我常常要问，为什么神你为什么拣选我？我在很远的台湾，我在台湾里面就是一个很小的乡镇，然后在一个小小乡镇的一个小小的家里面，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在讲那个扫罗一样哈。哎，为什么神呢？你会拣选我？特别有时候我跟我们这个美国教会的这些牧师啊，甚至于在各地世界各地的那个 conference， 跟很多很有名的那些讲员在讲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受到。我这么渺小，我有时候要多讲两个英文字都要想一下，但是神竟然把我从一个很远的台湾，一个很小的镇，然后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然后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不明白神为什么会拣选我。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雅各，特别是雅各的生命里面，我们一直觉得雅各的生命这种人怎么可以承受神要托付的事，而且雅各怎么可以承受神成为神国所要重用的器皿，而且他说我要祝福你，而且你的国要伟大，然后我祝福你就像他对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说的，你所祝福的我要祝福。所以对于这些，我有时候在看雅各的生命，雅各呢又软弱，然后呢又害怕，然后呢软弱呢又欺骗，然后雅各又诡诈。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像雅各这种人还能用吗？神让我看到说，你也差不多啦，但是神也拣选我，神也拣选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们真的是又软弱又害怕。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学习他们一家，从他的祖父，从他的爸爸，然后呢来到今天继续讲雅各。有一句话深深的扎我的心，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怎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相信今天神拣选雅各跟神拣选我们都是一样的，自从夏娃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跟其实是雅各都很一样，所有的 character 雅各有的我们都有。所以呢，但是当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神可以用他刚刚所说的，神可以用他的全能，神也可以用他的应许来成就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当雅各在耶和华神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雅各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在过去已经看到雅各呢，在他母亲的肚子里面就想要先比他的哥哥来到这个世上，他想要当长子。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在那时候没有先让他出生，因为后来他用很诡诈的方法，他也得着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呢。那如果神你允许他这样做，而且罗马书第九章说，我爱谁，我爱雅各，我二姨嫂，我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恩待谁就恩待谁。让我对这些经文有时候有很多的疑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但是如果神你允许他，为什么你不在母腹的时候就让他先生出来？雅各是抓着他哥哥的小脚这样来到世上，所以他的名字雅各意思就是抓。但是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第一个出生的，他不断的选择，他不断的找他的办法，他终于给他得着，他得着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他没有办法享受他的父亲对他的祝福，因为他马上被祝福以后，他的哥哥就扬言要怎么样，要对付他，要杀他，所以他就开始起来逃命。像我上个礼拜讲的，他就逃到那个伯特利的时候，神说我会与你同在，神给他很多的应许，结果他感谢神，他说神天上的梯，神的殿的门竟在这里，我不知道，我遇见了天使，其实他遇见我们的神，神亲自来找雅各，就像我们神亲自来找我们一样，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一点值得神来这样祝福我们，但是神亲自来找我们。所以呢，当神对雅各说了那些话以后，雅各一起来马上就跟神说，如果你让我有饭吃有衣穿，而且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我要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都献给你，这是雅各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所以呢，神继续带着他，让雅各的人生里面继续的逃亡到他舅舅家。当他到了舅舅家的时候呢，他喜欢舅舅的小女儿，然后呢他也告诉舅舅，舅舅说好，你为我工作七年，我就把女儿给你。舅舅呢在他身上耍了一个诈，洞房花烛夜那天，我上个礼拜我说我不晓得为什么雅各被骗了，后来我相信雅各可能是太开心喝醉了，所以我要想你们有些事情太开心的时候不要喝酒，不要喝醉了，这样连妻子也没了。后来呢这个舅舅很诡诈的，他就抗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骗我呢？舅舅说好，你再为我工作个七年，我也把这个老二给你。所以一个礼拜以后他答应了，他就给了他。所以他为了舅舅工作了14年，时候要到了，他就告诉舅舅说，舅舅我要走了，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久，但是舅舅不让他走。舅舅呢知道他今天所以昌盛，他今天所以发达，你知道吗，很多那些公司里面很喜欢请基督徒，你知道吗，因为基督徒一到他们的公司里面就把那个财富带进来了。你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到那个店里面吃饭，本来都没有什么客人的，但是当我们祷告祝福祷告阿们，你坐下来等一下，这一桌也有人，那一桌也有人，那一桌有人。我们在凯路亚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开了一家杂货店，那个杂货店是卖那个泡冰的绵绵冰哈、啊。我小孩小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去他们家怎么样串门子，因为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啊，这一对夫妻也是从台湾来，就看到我们的小孩赶快给他们泡冰吃，那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聊天哈、啊。他的儿子很大，儿子说这些妈妈叫做火鸡俱乐部，因为我们很难得看到，要看中国人一定来了教会才有可以这么多的华人聚在一起，所以平常在家的时候都看不到说台湾话的普通话的，所以我们看到彼此就很开心啊。妈妈把孩子放在学校啊，那就跑到他们家去串门子。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阿姨们是火鸡俱乐部，一在一起呱啦呱啦呱啦讲不没停啊。发生了什么事呢？他的先生每次看到我去都一直跟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都没有客人，为什么你来的时候客人这么多啦，对不起对不起，就一直每次都跟我讲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他，我说你知道什么秘诀吗？因为神让我昌盛，所以我把这个恩膏带到你店里来的时候，你店里面客人特别多，你仔细留意神给我们的祝福，你要留意他。我每年回到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姐夫啊，做那个装潢建筑的百货公司啊 KTV 的很大工程的，他每一次都忙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请你吃饭。我说你就是怕花钱，你为什么每一次我回来你都很忙，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把祝福带到那里来，说阿们。拉班知道他为什么昌盛，拉班知道他因为有雅各，雅各等于是拉班的什么摇钱树，知道吧哈？拉班知道因着雅各的关系，神使用雅各来祝福他。 所以呢，他就告诉老板我要走了，老板不想让他走，老板要把他留住。后来雅各就跟他谈条件，他就告诉他说，好，你如果要我继续做，那什么归我，什么归你。我觉得这个雅各太厉害了。一般谈条件的时候，你在谈生意谈条件的时候，你平常你一定会说，羊一定是白的吗？羊一定是灰的吗？是黑的吗？但是他告诉他说，有斑的有点的给我。你如果是拉班，你听了会不会觉得，哇，我赚到了？因为那样有斑有点的羊是少的。所以拉班说 OK， 一言为定，所有的有斑有点的都给你，宿舍的给我。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拉班呢，为了不让雅各的羊跟他的羊混在一起，他把这些有斑有点的归拉班的儿子看，然后呢把这些别的给雅各看。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 figure out 为什么雅各在那个水沟里面插上那个枝子，然后呢当那个肥壮的羊交配的时候，对着枝子它长出来就又有斑又有点。你们可以给我答案吗？都没有哈，你们也都在想是谁祝福他，是神祝福雅各，而且他是应用他的什么异象，是他的异象，雅各的异象，借着神给他的意象，他把他宣告出来。所以神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后来许许多多的山羊绵羊有斑有点的都归给雅各了。后来雅各发现他怎么样，他越来越昌盛，拉班怎么样，越来越生气。当拉班看到雅各这么的丰盛的时候，拉班心里怎么样，嫉妒了，拉班非常的嫉妒，拉班的儿子也看雅各不顺眼了。当他们这样子对待雅各的时候，谁出现了？神出现了。神就对雅各说，你就回你的家去吧。神对雅各说，你回去吧，你不用在这里再受苦了。他已经服侍了他的二十年，二十年后呢，他怎么样，你可以回去了。虽然老板可能从头到尾都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神知道，知道他怎么样让这个雅各得这样子的昌盛。以前我常常为了那些好像新闻报道也好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可以用一个很奇怪的方法，特别我们台湾很多人可以这样卷款而逃，然后呢逃过了美国，钱也都怎么出来。所以我一直在研究说，这些人怎么可以把这些钱拿到手，而且可以拿到美国来。我们每一次要拿一点点钱我们都出不来，为什么这些人都很有本事，我们搞不清楚，但是神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雅各呢看到拉班的那些孩子已经开始对他脸色不对的时候，他想要走了。他想要走的时候呢，他不敢告诉他的舅舅，所以他就把他的两个妻子还有找出来商量。以后雅各在那边娶了拉结，也娶了利亚，结果他们从来两个人从来不会同意每一件事情，但是独独的为这一件雅各要逃走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竟然怎么样，同心合意说好，还有跟雅各一起跑。要走的时候，拉结还把他父亲的神像带着走，因为在以色列人，在希伯来人的习俗里面，他们相信这个神像是什么意思？神像是可以得到那个财产的产权的。他们相信这个神像是，他们有一个迷信，是这个神像给他们拿那个权柄。所以拉结的心是向着拉班。这一次当雅各走的时候，他偷走了拉班的心，因为他把那个神像也带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呢，雅各逃走了三天，借着拉班去捡羊毛的时候，我们从那个路德记里面我们知道，他去捡羊毛的时候是离开他们的那个帐篷到一个地方去捡羊毛。雅各呢就偷偷的带着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他的羊群，他的奴仆偷偷的跑了。当雅各走了三天的路程以后，拉班知道以后，带着他的兄弟，他追赶的七日，他终于怎么样，他找到了，在基利山上追上了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件事的时候，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读那个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创世纪第三十一章，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十一章。我们谢谢他那个会把我们的那个经文打出来。我们读前面的第十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读。第一节到第十节，因为我们这个有点长哈，我们就读到48页到49页。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了拉杰和利亚田里那里去，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了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许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剩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看见，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梦中叫我说，雅各，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所要的，我所做，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里，同你回本地去吧。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留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配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夺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现今凡他所吩咐你的，你就只管去做了。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讲羊毛去了，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他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到了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对不起，我刚刚说读到第十节，大家一起读就读下去。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让我们能够进入今天的信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今天继续在这里读神你的话语，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主，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明白你今天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教导教训，来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的脚中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刚刚已经把那个经文读了一 下哈，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其实雅各呢，他有一个 pattern， 他问题来的时候他就逃跑。他当初在他家里的时候，他跟他哥哥的关系没有解决，所以呢，同样的呢，他把这个逃避现实的问题又带到拉班的家。当他跟拉班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不敢选择去告诉拉班说，舅舅我要走了，因为你这样子做非常的不公平。但是呢，他就偷偷的他走。为什么他走？因为他知道他不能面对现实，他因为他知道他有可能讲不过他的舅舅。但是最主要的根源在哪里？乃是在雅各里面有一个惧怕，雅各的心里有一个惧怕的灵，因为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跟以扫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呢，他带着这个惧怕的灵来到舅舅家。他在舅舅家20年的时候，这20年当中，其实他吃很多的苦，因为他在他的过去没有解决，他就带着来到拉班的家。今天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呢，在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人有两个 tendency， 有一种人他是一定要 fight 到底，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赢，叫 fight。 有一种人叫做 fly， 他就跑掉了。所以呢，雅各呢，他妈妈告诉他，你赶快到你舅舅家。今天我们要面对一件事情，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它，我们选择逃跑，我们选择逃走的时候，我们会像美国人讲的一个英文字叫什么 ？From one hot pan， 然后 jumping into hot oven。我们从一个家里跟哥哥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我们跳到跟这个舅舅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一直以为雅各是一个很诡诈的，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但是当他在人生的生命当中有这个惧怕，有这个逃跑，不能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来到拉班的手中的时候，拉班是比他更诡诈，拉班比他更聪明。他要娶一个小的女儿，拉班把两个都给他。他本来只要为拉班工作7年，拉班让他工作14年。他本来只要做了14年，拉班把后来又6年加在他的身上。而且拉班在那过去的年间改了几次工价，10次工价。在他们的以色列人里面，十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的，就完全的，就是无限的，就是把它就说了不算，说了不算，又说了不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神把雅各放在拉班的手中来管教他，来对付他。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在那边被磨了20年的时候，20年后他要走的时候，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软弱，他还是逃跑。20年后，雅各呢，他有没有改？他还是没有改，他还是不敢去面对。20年后，他还是照样。有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想，雅各被磨了20年，那我们呢？你信主多久？我们已经被磨了几年？有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想看，你信主的那一天到今天，你在什么地方有改？你信主的那一天到今天，你什么地方还是走不过去？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是来面对问题，还是你来选择逃跑？很多人从这里躲到那里，从那里又躲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他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是一件又加上一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我上一次在讲以撒挖井一样，那个井里面很多的泥沙，我们也是。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雅各是一个欺骗、抢夺、诡诈的。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改，神把那个应许要给雅各，还是不能被使用。雅各在这一件整个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类似雅各一样，我们有很多不肯面对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肯去处理它。所以我们在这雅各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如果我们不能面对现实，我们不断的选择跑，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因为惧怕里面带着刑罚。他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当我们没有办法从神里面领受到爱，我们只有想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只有想到我们生命中的 shortcoming 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怎么样逃避，我们不肯去面对现实。我们常常觉得雅各有这样子的生命，我们绝不可能像雅各，但是当我们默默地坐在主脚前，聆听神的声音，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从雅各的身上看到我们生命中很多类似雅各的。我们不但窃取这些，不管是在财务上，在生命中，在生活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说我们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那天我听一个朋友的分享，他说他的生命在还没有被神改变之前，他是一个很喜欢讨价还价的人。不管对方在告诉他说这个已经是最便宜，不能再少了，他一定要让他还个两块钱、五块钱，否则他不肯走开。这是什么样一个生命？是一个偷窃诡诈的生命。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小孩，如果要把东西给你的时候，他会先咬一口，然后他吃过的那一口他给你，他留着整个的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孩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他这个小孩的生命里面是一个不舍得给，然后他要怎么样，先偷吃一口，他偷吃的那一口他认为他得着了，但是殊不知我们在灵界里面，那是一个欠缺的生命。很安静的问问我们每个人，你要把东西送人的时候，你是送好的给别人呢，还是送剩下的给别人？是你不要的你给别人呢，还是你把上好的给出去？我们常常所做的，我们以为雅各这些事情写在圣经，但是雅各的天然人所说出来，在反射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心。当我们还没有被神更新过的生命，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以为雅各在他拉班的手中20年的磨，雅各会有所改变。我们以为拉班就是一个非常比雅各更坏的，但是当拉班那天在追赶雅各的前一个晚上，神对拉班说，他说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他说你要小心。让我很讶异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拉班，你会去告诉雅各吗？可是拉班竟然跑去告诉雅各说，你的神告诉我昨天晚上说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29节，我手中原有能力要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以跟雅各说好说歹。这是谁做的？神做的。但是即便雅各拉班不告诉他，他也没办法，他一定要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事呢？自从拉班告诉他这一句话以后，雅各整个人说话的态度不一样。雅各整个人他刚强起来，他对拉班讲话非常的不礼貌，你明白吗？ 我们会以为哇，神替雅各伸冤。但是我们仔细的想想看，拉班是雅各的什么人？舅舅。拉班是雅各的除了舅舅还是什么？岳父。他在雅各的面前他是双重身份的。虽然神有替你伸冤，虽然神有帮助你，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晚辈。如果今天雅各的生命是已经被对付过的，他是不是应该在岳父跟舅舅的面前说，哦，感谢主，谢谢你放了我一马，谢谢你这样子恩待我。他可以讲好听一点，但是雅各却没有，他对着他的岳父讲话非常的怎么样 hush。这就是我们人，这是我们人里面的老我，这是我们人里面的天然人。当我在写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昨天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我拿了一套录音带给她听，那套录音带呢叫谦卑。我有两套录音带，江牧师讲的那个谦卑的录音带有两套，其中呢有一套我就拿给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今天没有来，叫 Helen。 我知道她到那个 Las Vegas 去颁奖。我拿那个录音带给他的时候，我不晓得是因为那个录音带很厚，还是因为他看到那个谦卑那两个字，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一定想说，牧师给我这个录音带叫谦卑，是不是因为他说我不够谦卑啊？所以他就看着录音带，看着我，他就大笑。我也不想问他，我想要问他说，你听了再来跟我讨论。所以昨天另外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她在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听到有一段，那一段讲什么我记得。你知道在中国很有名的，我们的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是召会的聚会所，他的名字叫尼托森。因为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 Watchmeni。 你知道尼托森在他受教的过程里面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没有名的，我说错了，但是是对尼托森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那个英国的女传教士，她的名字叫何寿恩 Margaret Barbara。 这个 Margaret Barbara 在管教这个尼托森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严厉。我看过很多尼托森的书，他说他有时候训练他就让他走一个钟头到这个何寿恩家，他叫他做什么，叫他扫地。然后呢他扫完了，他想我走了一个钟头的路，我已经做了一个钟头的苦工，你可能要教我一些属灵的事吧。他什么都没教他，他说你可以回去了，他就又走一个钟头回去。他说明天还要来吗？要，还要来。所以第二天还是给他走一个钟头的路，做一个钟头的苦工，又走路回去。所以这样整个月让尼托森这样子走来走去。尼托森那时候非常的年轻，他血气方刚，他说何教士，你就只有叫我做这些吗？他说我本来想要教你，但是因为你的口气是这样子，就表示你还不受教，明天还要继续走。录音带里面还有一段话，每一次尼透生跟里面的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发生不愉快的时候，他就会跑来告诉这个 何教士，他说这个某某弟兄怎么样不对，怎么样不对，怎么样不对。所以呢何教士听完了以后就问他说，你几岁？他就说我几岁。弟兄呢几岁？对不起，你年幼，你要顺服年长的。哇，他很生气，他说他明明没有理呀，我有理呀。他说 It doesn't matter， 圣经说年幼的要谦卑顺服年长的。这个尼托森就又被他打回来了，一次又一次，他里面有很多的怒气。有一天这个弟兄给他抓到了，有一个人呢竟然呢比这个弟兄还年长，然后他做错了，他就跑去告诉何教士，西，你看他这样子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他就告诉他说，他不对关你什么事呢？啊，他不对关你什么事呢？当何教士这样子对尼托生说的时候，尼托生整个的脸都红了，他整个的心怎么样配管教。他就觉得说，我来到何教士面前，我要他主持一个公道，明明是这个 弟兄不对，他说因为你比他年幼。今天好不容易抓到这个弟兄冒犯了一个比他年长，他就很等他要去处罚他。他说他不对，关你什么事呢？感谢神，他用这样子来调教他的门徒。今天尼柝声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在我们华人近代里面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被磨塑出来的。所以当拉班告诉他说，你的神昨夜来告诉我不可以对你说倒说好说歹，雅各突然讲话非常有力，他几乎就是在责备他的舅舅，责备他的岳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怎么样，属神的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你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配神来调教你的时候，神无法使用你的。今天做牧者最难的，常常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来，他们要我做什么？他们要我说你就是对的，但是我却不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我如果这样做，我就会害了他们。雅各书，哦，对不起，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六节，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以他收纳的儿子。”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都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感谢主，这是神的教导。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舒服，我相信尼柝声一定非常不舒服。我们从来不敢做过，对你们做过一次说走路一个钟头到我家来扫个地，然后叫你们走一个钟头回去。如果我今天敢训练你们一个人，我相信你们将来也会成为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属灵的顶尖者。希望你们明天自己来报名，说我愿意走路来牧师家一个钟头，扫完了地呢，你就再让我走路回去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所以你要先想你要收什么的时候，你要先想你要怎么栽。我们常常只要收割，但是我们却不要栽种，是不是？我们可以从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当雅各第一次说谎的时候，他还有点怕怕的，但是利百加就鼓励他，他说如果发生什么事，老妈负责了。知道吧，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不好的栽种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的下一代何等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如果从那个优生学里面来看，利百加生了这个雅各，今天雅各变成这样子，我相信他的母亲也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我们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在主说当行的道路，道路到老也不偏离。但是利百加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带领雅各。曾经有一个枪击犯，当他那一天要判决要处死的那一天，他对他的法官说，今天是我在地上的最后一天，我只有一个请求。他说你有什么请求？他说我没有，我只有一个请求，在我被枪决之前，我要见我母亲的最后一面。你知道他做什么吗？当了母亲来到法庭的时候，他告诉他的母亲，我今天要被枪决，但是你可曾想过，从小到大我每一次犯错的时候，都是你在帮我撒谎，你想尽办法，但是今天法网恢恢，你已经没有办法帮我想了。我今天要告诉你，妈妈，我爱你，但是我也恨你。所以我们在这整个的看法里面，我们看见你怎么撒， 你要怎么收你就怎么想撒。我们常常想要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你要得着那个好种子之前，他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顺着圣灵撒种的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收败坏，加拉太书这么说。然后说你从一棵树上，你就可看它的果子，你就只有知道怎么栽种。雅各撒了许多的谎，又用很多的谎来圆他的谎，所以呢，雅各的一生所撒的这些不好的种，都造成他后来逃亡的日子。二十年他在惧怕中过日子，二十年他在拉班的手下受压制。今天如果我们不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神会允许用环境，用环境来折磨，环境来改变我们。但是他最后还在走，到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还看到雅各还没有真正的回转。我们从今天三十一章的整个的信息里面，整个的布景，整个的人物里面，我们不是在讲雅各，我们整个的故事里面也不是只有在讲拉班，在讲谁？整个的故事里面在讲谁？讲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整个的三十一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事？看见上帝就是整个三十一章里面的主角。神什么时候出现？主什么时候动工？神什么时候在他们的生命中里面来施行拯救？神就是那双看不见的手，神掌管一切，神帮助雅各，他告诉雅各说，我与你同在，我一定要帮助你。但是雅各有没有听进去？雅各没有听进去。今天神同样的也来告诉我们说，我与你同在，我要使你昌大，我要祝福你，我不但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的子子孙孙。但是我们今天还在过什么日子？我们还在过雅各的日子。我们还在过什么日子？我们还在过拉班的日子。我们还在惧怕当中，我们还在逃避当中。我们只要在这个时候 comfort 我们自己的那个 moment， 我们要的就是我要活在我的安乐窝里面。如果你知道神完全掌权的时候，你还需要担心吗？你还需要去跟别人争到底，我一定要赢吗？你需要去抓吗？不需要的。神他造我们在地上，神要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交通，神让我们来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常常相反，我们想要能力，想要权柄，我们需要有那个 power。 power 不是从是神来的没错，但是神没有需要我们有 power 才会爱我们。今天敬拜之前我还跟奇楠分享，我们今天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你想想看，你的两岁的小孩他有没有 power？ 他没有 power， 但是谁最爱他？我们都非常的爱他，父母也非常的爱他，亲戚朋友都非常的爱他。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位置弄错了，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一定要，台湾人有一句话说，爱拼看赢，我们一定要拼才会赢。那个不是神国的哲理，那是撒旦做的。我们 supposedly， 我们应该是神的孩子，我们应该是享受在神里面，而不是需要争也不需要抢。因为时间没有到，不是属你的，你只是白忙一场，像雅各一样，像拉班一样。感谢神，我希望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雅各的第三堂课，雅各在下个礼拜他整个的生命都不一样了，因为他在亚伯渡口遇见了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雅各，主啊，借着拉班，主啊，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一双手，主啊，你就是那一双在背后看不见的手。主啊，你主导一切。 主啊，你帮助雅各从他的抓里面出来，主啊，你也帮助拉班试着要用人的方法，但是他什么都得不着。主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背后的这位神就是决定一切的神，我们就不再害怕。主，谢谢你，谢谢你除去所有一切的惧怕，好叫我们能够享受在主你的爱里。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